好好装备自己，熟悉神的话语，以备可以为主所用。
知易行难，信仰要活出来才有生命。
良苑给我打下了归正的信仰根基，带给我真理方面的造就。
敬畏上帝，回应天上呼召，虔诚。
请收听良友圣经学院开学周特辑。
良友圣经学院的学员们，你好，我是吴嘉恩老师。今天是良友这个学年的开学礼了。今天我为你讲的道呢，题目是风雨飘摇中的教会动员。动员是我们良友今年的主题。那么动员呢，是我们生命的需要，我们总得为神动起来，我们的教会也需要为神动起来。但是在风雨飘摇中，我们怎么样动员呢？我记得很多年前，应该是30多年前吧，那时候我还年轻，我跟一班朋友呢就出海去玩，在一条船上，我们玩得很开心，吃啊喝啊，又唱歌又游泳。但是回程的时候呢，就遇上大风浪。我最印象深刻的，没试过那么大的风浪，我们那条船呢是摇啊摇的，那我坐在左面呢，东西都滚到右面去了，右面的又滚到左面去了，就是左摇右摆的，整条船呢使我们非常的害怕，我们都怕丢在海里。我记得那个时候呢，我第一件事我做的就是祈祷，神啊，救我们啊。那我是基督徒，我们的朋友都是基督徒，当然我们知道船翻了的话，我们还是会安息主怀的，没有觉得害怕。但是人到底是会害怕的。所以第一我们祷告，第二我记得我就抓住一些使我不需要滚来滚去的一些东西，比方一些稳固的桌子啊椅子啊。我们众人都非常小心的，不要让这个海浪把我们倒进海里去啊！我们那条船的船舱是比较小的，所以我们在甲板上呢都非常小心的去应变。那个时候我们可能就没心情唱歌了，也没有机会再做各样的活动了，但是我们还是紧紧的靠着那条船。还有第三，那我们当中一些的领袖，包括我自己在内，就想怎么样能够彼此照顾呢？啊，自己要安全，其他的人看着每个人都能够在一个安全地方，那我们那个旅程就最后顺利的回去了，能够安全的到达了。那这个经历呢，使我想到人生也常常会有这些的风高浪急的时候来到。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样情况之下能够靠紧神去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呢？其实说起船呢，我记得在教会传统里面呢，其实有好长时间呢都有人用船作为教会的一个标志。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也曾经与他的门徒在船上遇到风浪，门徒都非常害怕，但耶稣却非常平安的在船上睡着了。他还教导门徒，你们没有信心吗？从此之后，船成为很多基督徒心里喜欢的一个标志，就是教会好比是一条船，与主同在的坐在海面上，有时候风平浪静，那我们就可以好好的享受教会里面的生活。但有时候风浪起来了，我们必须应变，必须祷告，必须彼此相顾，以致我们的教会能够在风浪之中仍然为主动员起来。那今天我送给你三段宝贵的经文，三段宝贵的经文都是从一本书出来的， 希伯来书。其实希伯来书呢，是写给一般经历着风浪、经历着危险的一些的基督徒。希伯来是代表希伯来人吧，可能那些受信的人呢是希伯来基督徒，就是犹太基督徒了。如果不是，他们也是非常熟悉犹太宗教的。所以我们在这本书里面看到很多关于旧约祭礼的一些的讨论。但与我们今天的题目有关的是，这本书对象呢原来在经历一些的压力。如果我们熟悉比方第十章第三十二节呢，你们要追念了往日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大征战的各样苦难，一面被毁谤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一面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而且你们的家业被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那我们在这样的经文当中呢，可以看到这个教会呢很可能在过去经历过这样的外来的逼迫，那无论是社会来的或者是政权来的，他们都曾经经历过家业被抢去，可能当中有些人呢被捆锁等等。那研究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这个希伯来书写的对象极可能呢是罗马的教会，虽然我们不是百分之百肯定，但是罗马的教会的确曾经试过被罗马皇帝就是海沙了赶出去，因为他们犹太教会堂出现了不少的因为基督而起的一些的争论，以致这个罗马皇帝把他们都赶出去离开了罗马，那这个是一种的逼迫了，可能在当时呢他们的家业也给抢去也说不定。而且事情过后他们回到他们的老家就是罗马呢，那个情况已经改变了，那个教会可能与以前那种的情况又不一样，他们也可能不再享受犹太人所能享受的那种的特别的自由，因为犹太人在罗马帝国里面呢是有一种的特殊的允许的自由的，他们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就失去了起初的那种的自由，他们没有了过去的那种特殊的地位，所以无论是外来的压力或者是内在的这种的处境都令他们产生了动摇。好比一个坐在船上的人遇到风浪开始动摇了，可能丢下去了，离开了那条船了。那基督徒又怎么能够离开拯救他的主呢？所以希伯来书就是这样的写出来的，去鼓励希伯来基督徒真的要坚持到底，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得救。因此我在希伯来书呢看到很多宝贵的经文，是可以鼓励我们在风雨飘摇中坚持到底，稳定我们的信仰，甚至在教会里面动员起来的。这三段经文呢每段都只有一节，当然我会把那个上文下理稍微说一下的。第一节经文呢是第四章的十六节，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那这一节呢是劝勉我们的，第一坦然的，就是把我们心里的惧怕心里的愤怒心里的不安都带到施恩的宝座前，就是神的面前，也是耶稣基督的面前。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什么？得到神的安慰陪伴跟帮助。那这里的上文下理是什么？上文下理呢是说耶稣基督是一位尊贵的有效的大祭司。那这个祷告 令我们得到平常所没有经历过的也说不定，因为我们没有经历过风浪的人，我们的祈祷往往是为着我们的需要而祈祷的。我需要什么，我就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就供应给我们。我记得我初信主的时候，祈祷的往往都是一些生活上的需要啊，我们很简单的一些的帮助啊等等。但是经过这个大风浪呢，我们求的就不会只是那些事情了。这里说的是连续恩惠随时的帮助，会不会只是及时的应允呢？其实不一定，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示范了一个客西马尼园的祷告。这个祷告呢，不是为自己心里所想的祷告而已，而是为神的旨意而求的。耶稣是这样说的：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叫我的意思，而是叫你的意思。我记得那次在风浪中，我们那些的区区的青年人实在没办法可以抗拒那个大风浪，只有在当中能够求神的保护，神的保守。我们很难说我求风浪就马上的平静下来，但是我们求什么呢？我们就是求神的保守，而且求神在我们风浪的当中陪伴我们，使我们有安全。所以这种的祷告呢，就往往不是说我要求什么，而是说神啊，你的旨意是怎么样。经历过这样学习的人呢，他会像耶稣基督一样，有一种的受苦的心智，也有一种的顺服的心态。那如果我读下去呢，希伯来书第五章到了第七节是这样说的：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是大声哀号流泪祷告恳求那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那这里的应允呢，不是说他不死，而是他死了完成了神的使命之后，的确是活了，而且是升天成为尊贵的主了。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为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这个是何等宝贵的功课。当周围的风浪还是在摇动我们，我们一点都不摇动。尽管风浪不停下来，我们也是紧紧靠着那条船上面的主耶稣基督。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风浪之中，我们第一要动员的是动员祷告，动员我们的弟兄姐妹学会不但为小事情祷告，而是为大心志而祷告，求每一位都能够经历主奇妙的安慰同在。就像这里所说的第四章十四节，我们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就是神的儿子耶稣，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自己也曾经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我记得有一次我就是这样祷告，我记得我经历非常不开心的事情，难过得不得了，我就是没别的方法了，就是祷告了，跪下来我还是非常痛苦的。我记得我祷告祷告祷告祷告到我后来不知怎么样的站起来的时候，我的心情完全的不一样，感受到神的安慰同在。那我就学会了，原来经历过苦难，经历过羞辱，才能够体验到真正的平安尊荣。原来神所赐给耶稣基督的是一个苦难的一个十字架，是一个羞辱当中的光辉。那我们要动员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最困难的时候经历主的安慰，跟明白自己在主里面的尊严。那这个是第一个动员。往下呢，我们看到另外一样我们可以动员的，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请看 六章的第一节，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那停在这儿，这是第一节。其实上文下理呢是连着的。那这里呢，是因为希伯来书的对象那些基督徒呢，对于耶稣基督的救恩还没有一个很深度的理解，所以总是觉得回到以往的会堂里面那些犹太的宗教也是差不多吧。那希伯来书是教导他们，那我们信的耶稣基督跟以往的绝不一样，他是一位尊荣的大祭司，是以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了。这个道理呢是不容易明白的，所以呢在第六章第一节作者就说，我们应该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就是说作为信徒呢，如果我们对耶稣对神的道理认识的不足够了，有时候在风浪之中就会动摇了，因为不知道原来我们所信的主是那么完整的完全的。那所以呢第六章第一节这里呢，不是说啊我们要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完全的人，那我也不敢说这一年的良缘能够使我们真的百分之百的完全，但肯定的良缘课程能够使我们在真理的知识上可以进步，可以比以前更完全，知得更清楚神的道理，更完整的给我理解。这样子呢，我们作为基督徒呢，就等于说成为一个更不动摇的基督徒。那我觉得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可以在外面环境动摇的时候，在学习上绝不动摇。所以在良缘开学里呢，我真的为每一位学员呢感恩高兴。为什么？因为在良缘里面呢，我们有很多机会可以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离开道理的开端。如果我们所处的环境不容许我们太多的活动，那我们可以更多的时间跟精神去学习神的道理，这个是永远没人能够禁止我们去动员的。
走过伤心，走过泪水，让每一颗心再次飞起来，用你的心伸出你手，让每个灵魂再次活过来，
我回想我信主到现在啊，我记得起初的时候呢，我的导师就教导我，做一个信徒呢，你仅仅要做四件事情，那你信仰就稳定了。第一，祈祷；第二，读经；第三，在教会里面聚会；第四，传福音。啊，这四样事情呢，就好比一个信徒常做呢，就常稳定了。第一是祷告。但是祷告也可以进到完全的地步啊！我记得起初的祷告是为自己的想法而祷告，但慢慢的进到完全的地步，那我们就为神的旨意而寻求。所以我们的祷告就不但是求求求，而是等等等，寻找寻找，越来越明白神的心意。那么第二，读经也是，起初的读经是真的一句一句的读，或者是把经文的内容塞进脑海里，那是读，是口读。但是慢慢的我是用心去读，不但是 把这个知识读进去，而是能够有清楚的理解，能够有整体的理解，能够明白经文出现的时候是怎么样前后的连结，怎么样去应用，那个理解的程度就慢慢的进到完全的地步了。同样的，到教会去，起初我就是到教会去，是报道的道，道如果不到心里不安，我的导师也会追究我。但慢慢的，那个到教会聚会去，是一种爱教会的道，一种委身的道。甚至有时候因为生病到不了，其实心也到了。第四，传福音也是一样，起初传福音就是背福音，把福音用口传出去，但慢慢的遇到不同的场合，发现有一些的传福音是需要我们把生命也摆上的，是生命的信息。有些人不是听你讲的，而是看你怎么样活的。弟兄姐妹，当教会遇上风雨飘摇的情况，我们更需要动员学习。不但动员祷告，也要动员在祷告中学习，学习神的心意，学习进一步的智慧。我们怎么样在这样的处境当中能够灵巧像蛇，纯良像鸽子呢？怎么样能够仍然维持教会的活力呢？这是需要去在神面前去求，去学习的。那如果说我们不能举办某些的聚会了，那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去做嘛。我记得在使徒行传记载，耶路撒冷的教会就曾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情况，他们一直在耶路撒冷很忠心的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传了好久还是在耶路撒冷传福音，直到逼迫来了。逼迫来的时候，他们传福音也不那么方便了，但是却借了不同的果子来。为什么？因为就在逼迫的当中，他们把福音传到更远的地方去了。当原来的传福音的方式行不通，一个新的传福音的方法就开始了。当一个旧的聚会的方式行不通，一个新的聚会的方式也许也在同时开始了。这样就带我们到第三段的经文去，也是一节的经文，请翻开，是第十章的25节。在第十章的25节呢，作者就说，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在风雨飘摇的当中，我们既紧要做的一件事，不可停止聚会。那我们很多时候都会以为这个聚会就等于说1000人、2000人、3000人一起聚会，越大越好。不，神很清楚地说，神的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神的教会甚至也不是一堆人在唱歌，或者是一堆人在活动。神的教会是5000上万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活出神的旨意。你跟我一起都是教会。耶稣基督曾经说，马太福音第18章20节，无论在哪里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就有我在他们的中间。无论人多人小，都必须聚会。弟兄姐妹，我们必须动员聚会，动员每一个弟兄姐妹，保证他们必须有这样的彼此相连的一种的关系，一种的聚集啊！每个礼拜崇拜，每个礼拜读神的话语，每个礼拜一起的祷告，这个是不能停止的。那我可以告诉你，希伯来书的受书人，他们在当时的处境本来就是一个小地方这样的聚会的，他们有的也不是大教堂，他们是在应该是在一个家庭情况之下这样的聚集的，所以他们就这样的小群体小群体的，没人能停止他们。他们也许因为 处境不理想而开始连这个也软弱了，那作者就劝勉他们不能停止，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的劝勉。那弟兄姐妹，如果你习惯了到一个很大的聚会那才算是到教会去聚会呢，那你错了。这里呢，其实神的要求是说你不能停止聚会，而不是说你一定要到一个大教会去。所以弟兄姐妹，真正的聚会是彼此的劝勉，彼此的相顾，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这里本来是说主快回来呢，我们更要勤劳的去聚会，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既然知道聚会是那么难得宝贵的一件事情，那就真的不可停止。希伯来书这里的上文是非常美的，我读一次给你听。我从第十章十九节开始，弟兄们，当然也包括姐妹们了，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我多喜欢这节经文，因为这里告诉我，透过耶稣的死，他的身体献上，我就在那里得以与神亲近，就是那里我就与神同在，这是风雨飘摇也改不了的事实。那如果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救恩，那我们就是同一个家了。二十一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多宝贵的救恩。那有了这样的救恩怎么样做呢？以下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致摇动，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个是不可停止聚会的上文，告诉我们聚会不但是为聚会本身而已，而是一群属神的家人不摇动的来到神的面前彼此的相顾。这个呢，一定要动员。那弟兄姐妹，良缘的学年开始了，我愿意我们每人呢都勤劳的学习，在当中，在这个环境中，让我们彼此鼓励。第一，要动员祷告，第二，要动员学习，然后第三，不可停止聚会，彼此的相顾。愿神祝福你们，祝福你们这个学年的学习。
无畏艰难，是受圣经正道，学习